两头小牛出生以后，它其中一头我们要把它选召，然后奉献给主。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小牛，两头小牛真的如期生出来了。那妻子记得这个丈夫说的话，她说这样吧，我们现在就给这其中一头小牛做一个记号，然后呢选召将来可以归主。可是这个丈夫就说，哎呀，我们先不要那么着急了，我们先把这两头牛好好给养大了，等到以后再说。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这个农夫就垂头丧气的就回家。妻子就问他说，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你猜怎么的？然后这个农夫就说，哎呀，他说我们其中的一头小牛病死了。然后妻子就着急了，就说，哎呀，那我们还没有选哪一头牛要归给主呢。这个农夫就说，哎，这件事其实我早就已经想好了。所以你听到这里，你大概就知道心目中这位农夫会选哪一头牛来献给我们的主吗？我不知道你听了这个小故事之后，会不会想到今天基督徒我们在处理面对金钱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常常会跌跌撞撞，会出一些令人皆笑低飞的这个一些笑话。但是我们在想我们自己的利益和主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常常被牺牲掉的是谁的利益是我们的利益呢，是我们的牛呢，还是主的牛？多半我们都会把主的牛给牺牲掉。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处理金钱的时候，很多地方都不是很成熟。所以今天早上我就特别借着一段经文来提醒我也借着提醒大家，我们来做一点思考我们来思想一个跟钱相关的这个题目。刚才大家已经读了这段的经文我们先到神面前来仰望主。天父，谢谢你，主，你把这一段宝贵的经文放在我们的面前，一定有你的用意。主啊，我们真的非常惭愧，我们很诚实的来向你面前来承认，我们真的在金钱的事情上常常被金钱所蒙蔽，所以导致我们的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东西。主，我们也承认金钱常常成为了我们的主人，而不是我们成了金钱的主人，所以我们搞不清楚谁是我们的主。所以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求你今天早上用你的温柔的声音来唤醒我们的灵魂。主啊，用你的话语来触摸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钱不是我们的主人，你才是我们的主人。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时间交给你，求主亲自对我们说话，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今天这段经文我想稍微调一点次序，我从中间的那段开始。我今天分享我分三点第一点呢，我们要就是如果我们要培养一个永恒的金钱观，要有效的使用金钱，我们必须有三个很实际的操练。那第一个呢，我从中间开始，是六章的22到23节叫培养属灵的眼光培养属灵的眼光。然后第二个呢，就选择正确的主人，是在24节。然后第三点就是专注永恒的财宝。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要把次序调一下？我告诉你，我有一个理由的。因为首先我们要解决两个拦阻我们看这个拦阻我们对金钱的错误的一个看法。第一个就是我们被金钱蒙蔽眼光，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看清楚。第二个呢，我们常常让金钱成为我们的主人，而不是我们成为金钱主人，所以我们要澄清谁是我们的主人。除去这两个障碍之后呢，我们再来思想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积财宝在天。所以这是我这样的一个次序。所以在进入到信息之前我想跟大家还是稍微介绍一下马太福音这段经文的一些背景。你知道登山宝训的5到7章是主耶稣基督对门徒教训有关天国子民的这个属灵品格。 那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经文，我个人认为是在五章二十节。那五章二十节是这样讲，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我可以这样说，我觉得登山宝训的整篇的信息都是围绕着这节经文来展开的。如果你看第五章，主耶稣连续举了六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的义是怎么样胜过法利赛人的义。然后到了第六章的前半段呢，耶稣又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在敬虔的操练方面呢，我们的义跟法利赛人又有什么不同。好，然后进入到第六章的后半段，特别是19到34节，我们就发现主耶稣就开始讲我们基督徒的义，天国子民的义，在处理金钱物质方面究竟应该存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到了这一小段的经文非常的具体，他就讲那天国子民的这个属天的金钱观或者永恒的金钱观是什么，所以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信息。前面我讲第一点，我分享我们要培养属灵的眼光。为什么？因为我们首先要来看清楚我们在金钱的方面有哪些盲点。这一经文是这样讲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在钱的事情上常常看不清楚东西这是我们其中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呢，我们第一步要建立这个永恒的金钱观，我们先要诊断一下我们自己在钱方面有没有什么毛病所以主耶稣他就用这两句话来提醒我们他说你们一定要看清楚。那我们在金钱的方面很容易变得眼睛昏花，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我这个观察好，看看大家有人在点头。那这段经文眼睛嘹亮跟眼睛昏花的经文呢，是夹在两段和钱相关的经文，前面是讲钱，后面是讲钱，中间讲眼光。所以很显然呢，这一段经文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眼光有问题，特别在钱的方面有问题。什么叫眼睛嘹亮呢？眼睛嘹亮就是我们在看钱，或者我们在用钱，或者在使用钱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清晰的属天的一个属灵的眼光，就是看东西看得特别清楚，特别是钱的事情。那反过来什么叫做眼睛昏花呢？眼睛昏花就是我们在看钱，在用钱，在使用钱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被这个钱财弄得头昏眼花，老眼昏花怎么看呢都看不清楚所以我们的注意力被非常严重的分散。但是我们又想同时侍奉两个主，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到了最后呢就失去了一个永恒的方向感。所以弟兄姐妹，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在钱财方面呢，人很容易出现眼睛昏花，而且也很容易出现老眼昏花的状况。那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些反省，我们究竟在哪些事情上我们会出现老眼昏花眼睛昏花。我想分享两点。第一个呢，我个人觉得钱财让我们对贪财贪钱的这个罪特别容易老眼昏花，特别容易这个眼睛昏花，而且特别不敏感。你知道我们人有罪性有罪的人就一定会犯罪，但是不同的罪呢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敏感度。有一种罪你知道，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人如果犯了正在犯奸淫的罪，那他是很容易察觉他现在正在出轨，正在犯奸淫。你同意我的观察吗但是呢，如果有一个人你要说他你是有贪财的罪，我想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人都不太容易发现自己是贪财，而且也不愿意承认，甚至不觉得自己是贪财的。很多年前在纽约 一个救恩长老会有一个牧师叫 Timothy Keller， 他就有一段时间就传讲一个系列的信息，那这个叫七种致命的罪。他的妻子就跟他打赌说，当你传讲某一种罪的时候呢，我可以打赌教会的出席人数将会降到最低。你们猜是哪七种罪？我读给大家听哈，你们可以选一下。这七种罪呢，就是骄傲、嫉妒、怒气、懒惰、贪婪、贪吃、色欲。我不知道在座哪一位，你觉得如果今天在三谷传讲这七种罪，你觉得哪一种罪出席人数会降到最低啊？我就把你们当成听众，你们来说，陈州，陈那个陈弟兄，你说啊，贪吃，明华，你说 ，Peter， 七种，啊，贪财啊，他知道我今天讲贪这个讲这个钱，所以他就往这方面靠，真是啊，对了，你知道这个啊 ，Cathy 猜对了，果然在。那天早上在传讲贪婪罪的时候呢，教会出席人数降到历史最低，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那为什么贪财的罪这个题目这么不受欢迎呢？其实也不是了，主要是因为大家觉得自己没有贪心的问题，所以这个题目既然跟自己没有关系，那我就没有必要来听了。所以于是呢，教会的出席人数呢就降到历史的最低。其实主耶稣他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你留意到在福音书哈，主耶稣花了更多的时间来讲啊贪财的罪，要谨防贪心。在路加福音的12章15节，主耶稣这样讲，他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他的英文更加的，我觉得英文更加传神，他 watch out， 你不要贪心，你要很小心的去 watch out。所以耶稣也知道哈，我们人啊真的啊对这个贪财这个事情呢有点啊像是眼睛迷茫，而且是老眼昏花。好，那第二方面呢，钱财不但在贪财的罪上蒙蔽我们心灵的眼睛，它也在我们的这个选择生活方式的方面呢蒙蔽我们的心眼。其实圣经从来都没有反对让我们享受神赐给我们的物质丰富，但是圣经很清楚的来说明，基督徒不可以啊过一种奢侈的生活。美国有一个知名的作家，他名字叫 Julie Scott， 他曾经写过一本很有意思的小书，书名叫做《过度消费的美国人》啊，英文是叫做《Overspend American》。然后这本书里面他就说到啊，他现在美国人的消费的习惯呢已经改变了，从前他们是受到这个邻居的影响，就周围邻居他们怎么消费他们就自己怎么消费，但是过渡到这个 digital life 啊，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的社会呢，人们就开始更多的被他们所处的朋友圈所影响。如果朋友圈里面是一群高消费高收入的人群，那很自然我们就会变成一个高消费高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消费习惯，而且时间待久了以后啊，甚至会到一个地步，你哪怕赚再多的钱你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穷人，然后你花再多的钱你都觉得自己非常的节俭。为什么呢？因为朋友圈里面有一个人比你更厉害啊，你跟他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的眼睛呢就不知不觉就被蒙蔽了。我不知道你听了这段话以后对你有没有一些感觉，我是深有感触的啊，因为我个子我就做一点 self disclosure， 希望你们不要介意，我个人是做小 business， small business。所以我处的接触过很多的人，然后呢我的朋友圈里面呢也是一些消费比较高的一些人群，所以我不知不觉就被他们影响。其中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开始喜欢开比较好的车。我不知道你们喜欢开好车吗有没有啊，举个手。有一个后面也有一个。看来 啊，我不是孤独的。但是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家，你知道，我儿子14岁的时候，他正在考虑要参加教会的受洗，啊，但是他有一件事情呢，好像非常困扰他。有一天，他就经常来找我，他说：“爸爸，他说我有个问题，请问基督徒可以开名贵好车吗？”我就听出来他好像话中有话，我就多问了几句：“哎，你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啊，他说：“爸爸，我们家有两辆很贵的车。”啊，为什么你是这个教会的圣经老师，有时候还偶尔上台讲道，基督徒是不是可以开好车呢？我当时听了就一方面就很吃惊，我说这个14岁的小男孩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另外一个我也有一点生气，我说你这个真是，你都不知道家里的饭啊米从哪里出来的，说爸爸那么辛苦啊，我去跟别人去谈这个生意的时候，如果我开一辆本田，你觉得别人会把订单给我吗？然后儿子他也很聪明，他说你没必要有两辆，你有一辆就好了嘛，你去做生意的时候你开一辆好的，平时你就开个本田就行了。他说我觉得你们两个太浪费了。你知道我信主20多年啊，教会从来没有一个长老也没有一个传道人说过我生活奢侈，我从来没有被人说过，但是居然这句话是从一个14岁的小男孩嘴巴里啊露出来的。我一方面觉得有点 offend，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就开始有点反省。后来这件事情居然扒着他到一个地步，他在犹豫要不要参加教会的受洗，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有些冲击力，我就开始那一段时间就开始想，后来左思右想，我觉得不太对劲，有一天悄悄的我就把我的车开到车行，我就把它 trade in 了，把一辆 SUV trade in 了，然后呢就悄悄的开了一辆本田就回家。回家以后，太太看见以后，她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那辆车去哪了？我就跟她把情况跟她如实讲了。太太听了以后面红耳赤，她就说：“她说你们两个父子俩啊，都是彻头彻尾的这个教条主义，我真的不明白。”但是呢，儿子听到我们两个在外面大声的说话，他在里面就乐滋滋的。过了一个月呢他就受洗。我跟大家分享啊，你知道换车这件事情，其实我损失了好几千美金，但是我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就是真的金钱真的是可以蒙蔽我的眼睛，他居然让我看到我这个人很节俭。其实神就借着这样一个男孩来提醒我，他说你的生活可以再简单一点，还不够简单。所以你知道哈，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如果要学习这个积财宝在天，我们要扫除第一个障碍，就是我们先要看清楚我们自己在钱的方面有没有什么盲点，有没有什么眼睛昏花的地方，有没有什么看不清楚的地方，先弄清楚，诊断清楚了，我们再开始。然后第二个障碍呢，我们要来思想金钱。我跟大家分享，它可以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人啊，非常糟糕的主人。所以我们要学习积财在天，或者更加合神心意的来使用金钱，我们要把这个糟糕的主人给他拉下来，换一个更好的主人。所以我第二点分享就是，我们要建立正确的金钱观，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或者换一个正确的主人，选择一个正确的主人。这段经文很短啊，就一节就到24节。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们前面分享了，第一个我们要看清楚，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换主人。那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不换一个好的主人，这个钱财就会成为一个可怕的主人来控制我们。但是当我们换了一个好的主人，找到一个好的主人之后呢，这个主人可以帮助我们把钱财从一个可怕的主人变成一个非常顺服的仆人。所以所谓的财主我们应该成为这个钱财的主人，而不是钱财成为我们的主人啊！你知道现在的人财主都是钱财成为他的主人，所以这个主人很重要。 好了，关于这个金钱和主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呢，我有两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大家也可以有点思想。第一个，究竟谁是我们的主人啊？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也就是有点反省。然后第二个呢，为什么主人选对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使用金钱？那我们就来一点反思，谁是我们的主人？谁是我们真正的主人？在前面的一节六章二十一节啊，主耶稣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其实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现象，其实要找到我们的真主人蛮容易的啊，我们只要跟踪我们口袋里的钱的流动方向啊，就很容易就找出真正的主人。你就留意说有什么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口袋里的钱毫不费劲的，然后很轻松的，非常快乐的飞出去啊？那一样东西呢啊，很有可能啊，就是我们的主人。我再给大家做一些 self disclosure。 你知道在疫情当中啊，我们在关在家里啊有将近六个多月了，三月份开始快七个月了，每天在家里煮饭煮得很辛苦。我不知道大家每天一日在家煮饭煮得开不开心呢？煮得开心呢你举下手。很多人喜欢煮饭煮得开心，我觉得我煮饭煮得非常的痛苦，也很 painful。 为什么呢？因为我儿子从东岸回来，他这个很喜欢吃肉菜啊，所以呢我这个人肠胃比较敏感，所以呢我每天都尽量的啊亲自下厨，因为我经常容易这个出问题，所以我就每天想办法哈，绞尽脑汁给儿子做不同的肉菜，但是他们都非常不满意，每次都说啊这太难吃，你这个水平太烂了，所以呢我又没有成就感，每天又很辛苦，耗掉我很多时间，我就觉得这段时间哈真的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有痛点，你知道这个 pain point 痛点呢，痛到一个地步呢，我坚持了好几个月，我说什么现在还不行。后来我就觉得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一次呢啊，又是朋友圈啊，我的朋友圈就跟我介绍德国有一个机器啊，叫做小美机器，可以彻底的解决我的痛点。请大家不要 offend， 我知道你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有小美机，我不是在骂你们啊，我是在说我自己啊，不要介意。小美机我去做了研究之后啊，发现小美机真的可以解决我们家做饭的痛点。但是我一看这个价钱，我当时就愣了一下啊，1500块加上税就1600啊，一台煮菜的机器，我说这个有点贵啊。但是一转眼一想，这个小美机可以解决我的啊生活中的这个痛点，所以我就毫不犹豫的啊，我口袋里的钱就像鸽子一样很轻松的非常喜乐的就飞出去了，然后小美机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当然也彻底解决了我的痛点啊，也让我太太也很开心。但是我回头去想这个事的时候，我就说诶，这个是有点奇怪，为什么我在买小美机的时候我的钱出去的这么快乐这么轻松呢？原来哈，如果有任何东西可以解决我生命当中的痛点，生活中的这个痛点啊，我的钱就是非常的喜乐的快乐的，像鸽子一样的像鹰一样的就出去了，从口袋就没有任何的这个拦阻就出去了。如果根据这段经文我跟踪我们钱财的走向，我就在反省我的主人究竟是不是真正是我的主呢，还是其他东西。其实我自己发现啊，我是非常追求啊没有痛点的生活方式，所以无痛的人生呢，可能啊，我不能说一定是，但是我觉得很像是我真正的主人。我不知道大家啊，你生活当中有没有任何东西让你的钱也可以很容易花出去的？我们可以有点反省。好，跟踪钱财走向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方法啊，发现我们真正的主人是谁。这个有个好处，就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啊，提醒我们。就究竟在主人的方面有没有选错？第二个，为什么选对了主人啊，就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可怕的钱财的主人啊，变成一个非常温顺的仆人呢？我们知道圣经它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啊， 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我这个观察，每个人都一定会有一个主人啊，他只有两种选择啊，要么就选一个好的主人啊，要么就选一个坏的主人，而绝对没有第三种选择，就是没有主人。你们同意吗？没有主人。所以在马太福音的那这个这段经文里面哈，他讲到这个马门呐、在所有的坏主人当中呢，这个马门可能是最糟糕的主人，但是也是最可怕的主人。马门就是金钱啊，马门就是金钱。所以诗篇就这样讲，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诗篇16篇第4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主人选对了，会有一个祝福临到，就是我们不会有愁苦。但是主人如果选错了以后呢，这个主人会加添给我们愁苦。特别是在钱财的事情上啊，主人选对了非常的关键。有一个美国知名的作家，他的名字叫做 David Wallace， 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中年作家。在2005年他在一家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做了一个很经典的演讲，你可以在网上啊，在 YouTube 可以看到。演讲的名字就是这就是水， This is water。 那这段演讲里面有一段话呢，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每个人都在敬拜一个主人，但是很不幸的是呢，这些主人通常呢都不是好主人，他们都会吃人的。They will eat you alive。 如果你的主人是金钱，金钱就会让你为他疲于奔命。如果你的主人是名声，名声会让你为他日夜不得休息。如果你的主人是美貌，那当你年纪慢慢变老的时候，你在镜子面前就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绝望。他说你一定要小心啊，这些主人迟早他都会把你蚕食掉。他这是对于一群大学生所发出的一个忠告。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他却悟出了这个坏主人给人带来的破坏力。很可惜的是，他悟出了这个道理，但是却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你知道这个作家在他演讲后的大概五年左右他就因为陷入到一个抑郁的当中就自杀了。他其实非常出名的，很有才华，所以他用他的生命来验证他自己的演讲。坏的主人真的会 eat you alive， 会蚕食掉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的主其实他不是一个坏主人，我怎么知道呢？在约翰福音第10章讲得很好，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什么？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不能想象，如果一个愿意为人舍命的主人他不可能是一个坏主人因为他爱我们都来不及。所以当我们的主选对了以后呢，这个好主人他会给我们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就是让我们把钱财这个很糟糕的、很麻烦的、甚至会蚕食人的这个主人变成一个非常友好的、温顺的一个仆人。那当我们排除了前面两个障碍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真正来思想怎么样才能真正的把财宝积在天上。所以我的第三点，我就跟大家来思想正面的，前面两个是负面的反省，到最后呢我们来思想如何积财宝在天上。所以主耶稣他就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我们前面讲到，我们清除了两个重要的障碍，第一个就是眼睛昏花，第二个就是错误的主人。然后呢，清除了这些病状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要对症下药。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你们一定要积财在天， 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讲到两种财宝，很清楚的对比。第一种呢是叫做积财在地，第二种叫积财在天。所以我们就来思想什么叫做积财在地。啊，积财在地简单来讲就是用一种很自私的心态把金钱呢只用在自己的身上。啊，完全忽略了别人，甚至忽略了神国的要求。这一种金钱的观念呢就叫做积财在地。而且耶稣就警告说，他说如果你把财宝只积在地上呢是非常不安全的，没有安全感，会飞走的，会像鸽子一样放鹰一样的飞走的。啊，我给大家再做一点我的 self disclosure。我今天做了三个 self disclosure 了。你知道在地上的财宝我是做小生意的。那在美国20年了。我做生意做了10年，有几次遇到过毁灭性的这个灾难。有一次我们一个竞争对手为了把我们干掉，用割喉战，你知道这个割喉战就是掐住我们的喉咙，他就买了我们的产品，然后研究我们的包装，然后呢就看我们包装上面用的字样，然后他就在选了一个很特别的字叫 ultra thin， 超薄的，他就偷偷去申请专利。申请专利之后呢，他就用这个专利法就来告我们，勒令我们的产品在所有全美的各大销售平台一天之内下架。哇，我觉得这一招真是太毒了。结果没想到一夜之间我们的产品人间蒸发，在市场上消失了，然后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没有人理我们。但这个你违法嘛。当时我们欠了很大一笔货款，然后我们还有这个积了很多的这个货物，所以我就跪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怜悯神也很怜悯，他就跟我们找了一个很有经验的律师。这个律师经过仔细的研究之后，就发现原来这个竞争对手他用了一招叫做偷梁换柱鱼目混珠。原来他这个 mark，这个 ultra thin 的 mark 它不是一个 principal mark。 如果大家在座里有学这个专利法的，你就知道这个商标有两种，有一种叫做 descriptive mark， 另外一种叫 principal mark。 只有 principal mark 可以把别人的东西给下架，但它这个不是，它是一个 descriptive mark， 所以它申请的特别快。然后搞了半天我们这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的产品呢重新的重见天日，借用圣经那句话就是从死里复活，我们就重新又活过来。可是拖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们损失很惨重。我们这样的事情发生好几次，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每次在回顾这些例子的时候，我就常常想到圣经里的一句话在箴言的23篇的第5节，他说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为钱财一定会长翅膀向鹰向天飞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积累一些的不备之需，必备之需但是不要完全只积累财宝在天在地上因为那个不安全它会飞走的。但是有一个地方呢非常值得我们去投资就是积财在天。好，那我们就来思想第二个财宝。什么叫做积财在天呢？那刚才有一首诗歌，如果大家还留意的话，谁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宝？主耶稣是我们最大的财宝。我非常感谢主你们选了这一首的诗歌其实已经把我所讲的信息已经讲出来了。圣经教导我们，这个其实我们离开世界以后就像约伯讲的，我赤身来到这个世界，然后赤身回到神那里什么都带不走，但是有一样东西可以带到永恒的，你们觉得是什么？只有一样东西可以带走的，你家里的 401k 带不走，当然你家里的这个存款也带不走，但是有样东西你可以带走的，就是我们永远的生命，也就是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那个 就是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我很喜欢读诗篇，最近读了好多遍，其中有一篇诗篇呢，常常的在我的脑海当中，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啊，诗篇第16篇第4节，就跟刚才的唱诗一样，主耶稣是我天上最真实最可贵的财宝。你知道在美国，一个人如果要变得富有基本上有两种方法有一种方法就是白手起家，辛勤的工作，从量变到质变甚至可以创业成功，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请问大家有没有第二种更快的方法有吗？就是当然第二个方法就是神就给你安排了一个很富有的人你就很祝福的就跟他结婚了。根据美国的法律，当你结婚的时候，这个财产就是夫妻共同拥有的，所以结婚的那一刹那他的财产就成为我们的财产，他的富足就成为我们的富足。那第一种呢是靠自己的努力，第二种是靠什么？靠主的恩典。所以我们和主耶稣的这个结合有点像婚约的这种关系，盟约的关系。主耶稣的富足因着我们的信他就自然成为我们的富足。耶稣的这个财宝很自然呢就成为我们的财宝，因为在启示录里讲嘛，他说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要和他一同作王，共同管理这个世界。你知道那个是了不起的一种特权。好了，那我们知道这个耶稣才是我们永恒真正的财宝。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做到让我们口袋里的钱可以很自由的，非常喜乐的，而且是像这个没有阻力的飞向真正的这个天上的财宝主耶稣呢？有什么秘诀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常识。你知道主耶稣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宝，同时他也是我们最爱的人。你如果把钱花在最爱的人身上，你觉得有没有困难呢？凡是有过谈过恋爱的人你就知道，把钱花在自己所爱的人身上，有时候会心甘情愿，甚至会有喜乐。我想主耶稣也应该成为我们最爱的人。所以呢，要真正的操练积财宝在天，关键就是我们有没有把这个真正的财宝当成我们的最爱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真实的很甜美的甚至是心甘情愿的，甚至是很感动的，觉得这样做是件很美非常喜乐的事情。我在做最后一个 self disclosure差不多结束今天的讲道。你知道在很多年前，圣言中心就派我到中国一个很贫穷的地方去宣教，那我就有这个机会去训练一群20多岁的年轻传道人。其实我没有这个资格，只是他们给我破格让我去，所以我学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我去了以后，那个环境非常艰苦，这一群大学生他们大学毕业以后就放弃了所有的一切献身做传道人。我从美国过去的，我一看到他们生活的环境，我当时就非常震惊，而且不但是震惊，我心里甚至有一点这个内疚，到最后就有点难过。后来教课的过程当中课余我就跟他们吃饭聊天，其中大概有1/3的人，我就发现他们为了走这条道路他们的家人特别是父母完全不能理解，所以他们就跟他们家人就怎么讲呢，是相当于被家人赶出来，父母亲就从此以后不再提供给他们任何的经济支援。所以呢，他们这群人其实很像一群没有父母的孤儿。他们穷到一个什么地步，每个月学校的这个伙食费还有这个学校的学费他们都要欠着。我听到以后我心里面真的是很难受，所以回到宿舍以后，我那天晚上我就在神的面前就反省， 我就祷告，我也读不到这一段的经文。我说我真的太自私了。所以神就在我心里面呢，就一直在刺激我啊。然后他就说，你在走之前你一定要做点什么事。后来等到第七天我的课教完之后，我就鼓起勇气啊，跑去找这个中国大陆的地下神学院的院长。我就跟他说，我说陈院长啊，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一群孤儿，我可不可以为这群孤儿做一点点奉献？这个陈院长一下站起来，他就握住我的手，他说你放心，他说你奉献的每一分钱我都会亲自的交在这群的孤儿的手中，我会把他们召集在一起，然后告诉他们是神借着一位老师给你们的心意。那我跟他讲，我说我手上可能没有那么多现金，我回去以后我会马上处理。回来以后，当我把这个钱转到这个院长这个学校的账户的时候，而且我也知道这些孤儿他们收到钱以后，你知道那个时候的感觉，我就觉得我口袋里的钱就真的是很喜乐的，而且是非常快乐的，心甘情愿的就飞出去。而且我甚至可以感觉到主耶稣在跟我说，他说你坐在他们的身上其实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弟兄姐妹，其实我在这方面做的也不是很好，这是为数不多的一次积财在天的经历，但是给我很大的冲击力。到今天这件事情我想起来，就好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我可以感受到主耶稣对我的那个温暖。但愿我可以常常的每一段时间，甚至每天，我都可以感受到他那种奇妙无比的大爱。如果我真的感受到了，我相信我口袋里的钱不会有任何困难，而且是相当心甘情愿的流向神的祭坛。我来做一个结论，今天我们来思想了一个非常敏感但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钱财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指标。如何使用钱财，就可以看得出我们有多爱主。首先我们要做一些诊断，我们要看清楚自己在钱财方面有没有什么盲点，有没有什么罪，有没有什么眼睛昏花的地方，我们需要神来对付的。第二个，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最糟糕的主人，也就是马门，从那个主人的位置上拉下来，换上我们的主。因为只有这样呢，钱财才会从马门变成一个非常温顺的而且很配合的一个主人，一个仆人，对不起。然后到了最后，我们要学习积财宝在天。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积财宝在天呢？我们要想起来，我们在地上的财宝是不稳固的，不安全的，在天上的财宝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爱他越深的时候，当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我们的爱越深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做到积财在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主啊，你把这番话赐给我是为了提醒我，我今天所讲的以后要去落实在我自己的身上。求主你亲自的来赦免，你的宝血完全的遮盖，因为在这方面我们在你面前很难站立得住。求主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对你的信靠真的是真实的，更重要的是你的爱借着圣灵更加真实的，更加充分的来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可以感受到你为我们的舍己大爱，以至于我们的钱财不再是钱财，而只是一个被你所使用的工具而已。主，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段思想的时间与我们同在。